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您现在又来到了我们希伯来书的时间了，我是周同培。在上一次信息里面，我们曾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找到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他们的见证，那么最后几个呢是关乎以色列团体的，从29节开始，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团体的信心。那么又看见说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这里呢再提出一个妓女喇合啊，31节，因着信城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觉得这点呢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妓女喇合呀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实实足足的耶利哥人，或者说当地的人，那么也是外邦人。但是呢神也看重他的信心，在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过一个题目，喇合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啊？那我想许多同学呢也做了作业，也许你也找到这个信心的根源，那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啊，当然这里讲的故事，他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的信心呢就是相信神所说的一定要成就。这些探子告诉他说，神已经把耶利哥交在我们的手里了。那么喇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他们呢就看见耶利哥城呢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呢，妓女喇合呢他住在城墙的角楼上面啊，已经把他的信心的标志啊放在外面。一方面我们从简单的地方看呢，他是做一个记号，跟红绳子放在那里，但是事实上这个红绳子放出来的记号意思就表明他的信心啊。当然这个必须做在相当隐秘的情况之下，若是不然呢当地耶利哥的人就可能把他跟全家杀害了啊。所以这个是妓女喇合的事情。那么到这里啊，中文圣经是有一个大句点，那么事实上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话呢也是语气上有点分别的啊。他说什么呢？底下32节我们看见啊，希伯来书作者说，我又何必再说呢？因为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三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的确我们也觉得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在旧约历史上看见这许许多多见证人，他们信心的表现实在是相当的了不起。那么他所提到的几个事情人民已经提出来了，不过没有细说。虽然如此呢，我们可以稍微说一说啊。那么基甸的信心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士师记时代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基甸的征战呢，他有原来有好多人啊，他这个信心的得胜，当然我们看见他被神所使用啊。可是在征战本身呢，他原来有3万多人跟随他，但是耶和华呢不愿意以色列所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叫那些惧怕胆怯的人退下，只剩下1万人，神还是嫌人太多，最后留下300多个人跟米甸人征战。那么当然我们就看见这里的原则，征战呢并不在乎人多人少，而是在乎有没有信心。就是这300勇士呢，基甸就把米甸人打败了。那么被召的多，选上的少，虽然如此，这个300个人在神手中够用了。若是没有信心呢，3万个人也是没有用，有信心300个人一点也不少。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中间呢呼召是要有信心的人，他寻找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因为能够叫我们望着标杆直去。底下呢就讲这个基甸的信心啊，巴拉的信心，三孙的信心，耶夫他的信心，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信心啊。那么这里啊你看巴拉啊也是士师记的人物，三孙也是士师记的人物，耶夫他也是士师记的人物。在以色列人最最差劲的时候，或者说在黑暗的时候啊，最黑暗的时候，
他们呢，也有信心的表现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在士师记所做的工作啊，就是当以色列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当他们一方面在仇敌手下甚苦的时候，就呼求神，那么神就转向他们，以后呢，他们就得到了复兴。这里的信心呢，在士师记的规则是有这些表现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被仇敌辖制，然后祷告，神就兴起士师来制服仇敌，然后使以色列人能够在境况里面能够得着征战的得胜，能够复兴。但是以色列人在好的环境里面呢，又离开了神，因此神又容许外邦人辖制他们，总是在这些周而复始的经历中间呢，叫他们的心能够归向神。那么在复兴的时候，的确看见这些人都是信心的表现。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因为你读士师记啊，巴拉这个将军好像很没有用的样子，他去跟征战的时候上去要拉着这个底波拉一起。在这里呢，我想底波拉呢，这个女士师啊，真的是有属灵的力量的。但是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呢，把巴拉放在前面，叫人看见这个世代中间的神用士师工作的原则。那么当然底下也讲了三孙，三孙的故事我们比较熟。那么耶夫他故事也是比较熟的。那么他说不能一一细说呢，我们也就不一一细说了。那么他说大卫、撒母耳啊，这里的次序是颠倒过来，有点不同啊。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那么我说这句话呢，我们并不是花那么多时间来解释，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可以再揣摩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呢，第一个他是很认真的读，因为认真读呢才读出这些人的故事来啊，在故事背后呢才有信心的表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真正是有一个聚焦的地方啊，就是看见他们的信心。那么今天我们呢常常读些故事啊，在那里品头论足，却没有看正面的一面，看他们信心的点。所以这个看信心这个积极的点非常重要，焦点在于正面的事情，就是他们怎么样在信心中间。所以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在读经的时候态度改变，不是仅仅看热闹而已，要看见他们信心的表现。那这里这一个呢，除了认真之外，我们的态度也要是积极的，才看得见这个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光是在那里批评啊，那么撒母耳身上也有软弱呀，大卫也有软弱呀，更不要说耶夫他了。耶夫他所做的事情，有些呢我们今天看来是很不可理喻的，他怎么可以随便发咒，说是谁哪一个第一来迎接我，我就把他献为燔祭。那么这些事情啊，三孙更不用说了，他生活的放荡啊，怎么可以作为信心的表现呢？但是不，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所看见的都是积极正面的事。那么众先知、都是这样原则，那这就影响以后我们读经啊，需要有正面的眼光啊，因为哪一个人失败，神不晓得呢？都晓得，但是他们信心的点却留下来，被神或者说在圣经里面用为教材，帮助我们许多人信心的建立。好，那么底下呢讲的事情33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这些事情呢，这个若是要一一的认出是谁呢，当然也许不是挺容易，但是很明显的这里有但以理的影子啊，因为他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那么这个呢是比较清楚的。至于是谁因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等等，那么在圣经里相当的多啊，也许我们呢不能够一一的细说，正是像这里所说的。可是呢，当我们再回去读圣经旧约里面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呢，若是你想起希伯来11章的话呢，你就会有一种正面的态度和信心了。那么一直到这里，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这些话呢，其实一方面讲许多历史的事实，第二方面呢，也讲到这些信心能够使人刚强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真是知道，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可以使软弱变为刚强啊，征战的显出勇敢，就能打退外邦的全军。好，底下我们看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里又有一个字叫做更美的复活。这个更美的复活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讲到的是在信心里面的表现。这里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我想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见这些例子，好像一个苏念妇人， 伊丽莎来的时候呢，就给他的一个祷告，使他得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呢，很不幸，忽然有一天在田里面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死了。这个母亲呢，就把孩子放在床上呢，立刻去找伊丽莎。那么伊丽莎呢，就回来啊，为他祷告，他就活过来了。所以这是死人复活啊。那么，但是如果你看新约时候呢，主耶稣也曾叫拿因城一个寡妇他的独生子死而复活，所以这里的解释呢，看你是不是只接受旧约。如果新约也接受呢，那么当然主耶稣也做过同样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从这些所做的事情看见呢，复活的能力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所说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呢，就比那个苏念妇人所得到的复活要更好啊，因为苏念妇人所得到的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呢，有一天还是死了。但这里说呢，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里当然可以说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讲的。那么又说呢，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好多好多有这些事情的啊。那么不要说别的了啊，这个耶利米就是一样一个这样的人啊。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很多，可能有很多很多指的是在异邦的统治之下来刚强为主站立的这些事情。还有呢，这个讲呢，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需要一点解释。因为什么叫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呢？有些人以为说啊，他们呢都是很卑微的，是世界不要的人啊。那这个呢太消极了。原来的话呢是非常刚强的，是世界不配有。为什么不配有这些人呢？这些人太好了，信心的表现太伟大了。这个世界上不配有这样好的人啊！我想这些话呢，我们需要明白。那么今天当然跟我们呢讲的基督徒的卑微是两回事情。一方面呢，这些人信心的表现见证的是使世界震惊的。世界不配有这样子表现好的人。这里讲被锯死呢，有些人想大概是指的这个以赛亚啊，因为以赛亚据说呢是这个被锯死的啊，所以他的殉道的表现。那么以赛亚是四朝的元老呢，居然没有逃过被锯死的命运，实在也是他为了主忠心到底。他说又有人忍受严刑，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的确是他说他所受到的酷刑是相当难以忍受的。这些都是信心的见证人。刚才讲这个世界不配有，那么中国人的古诗里面也说呢，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因为人间不可以有，太好了啊，人间不配。所以这就是意思，这些人的表现呢是世界不配有的。那么哪里才配有呢？在神那里，在天上，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才配有这样的好的人物，在神的家中才配有这样见证。感谢主，盼望呢因着信心使我们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世界不配有，但是本来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败坏，有一天呢必要灭亡的。这些人伟大的信心见证呢实在是了不起。那么底下这里说呢，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人未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这里啊，这个人未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实在是叫我们的心呢深深觉得吃惊。这么好的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竟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什么意思呢？那么不是前面已经说在信心里面他们呢这个信心的表现嘛，是不是？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里不是讲了得着自己的死人复活吗？那么当然有些时候得着一些外面的事情，可这里呢基本上他们人未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可以看得见，亚伯拉罕要得着什么呢？他要得为业的地方，这是表面上得着的地方，虽然他自己呢在死的时候还没有立足之地，那么连坟墓都是跟他从赫人那里买来的。但是这里所说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外面的地业，若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当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时，不是已经得着了吗？所以这里讲亚伯拉罕所得着的是那个有根基的城。这个有根基的城呢，他只是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并没有得着，看着看见了没有得着。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好像对旧约的百姓特别残忍一点，让他们远远看见不能得着。其实神是要叫我们跟这些旧约的人物一起得着信心的应许。 那么今天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那么用保罗的话借着他的话说呢，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过的。那么我们蒙召被选成为基督徒，神在我们身上有伟大的计划，是要叫基督徒呢充满了荣耀。虽然地上会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神允许我们这些人经历苦难逼迫，要等候我们一样得着这样应许，为了要叫我们与旧约人物一起得着。神的工作，神的计划，若是不这样就不算成全。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给我们信心的激励，叫我们更多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那么我们可以一同来仰望主，仰望神的恩典，往前奔走，让神的旨意达到完全。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跟新约旧约的百姓都在一起，要在信心里面称赞他的应许是可靠的。这个应许呢，所有一切的应许在旧约里许许多多，那我们看呢是有按照时间的程序上有些得着了，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些应许的背后都有属灵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是新约在属灵警戒里面才会得着的。所以呢他说，人为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这句话呢就连到前面，信是什么呢？第十一章一开始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想到主说在天上预备地方迎接我们去那里，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已经有圣灵，在圣灵里面我们经历了神所给我们一切的真实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恩典，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保护者等等。所以呢在这些事情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在圣灵里面所得着的是美好的证据，但是人未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么要到什么时候得着呢？这里底下就讲了第最后一节第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里又一个事情叫做更美，叫更美的事。这个更美的事呢，可以说是一切信心表现的大团圆，或者说大结局。那么在这些事情中间呢，给我们看见整个神的设计跟他的工作。那么今天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情，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啊。那这个是真是保罗这样告诉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想不透的。这个有谁能想到神要给我们的有多好呢？我们没有想到过神要救我们，耶稣基督却在死在十字架上面，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还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要赐给我们永生的应许。那么今天还在地上保守我们，他与我们同行。更要紧的是，神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叫我们与他将来有一天同掌王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掌权，同作王。那么所以掌王权这件事情是要经过训练的。那么你不要看呢，今天若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少数国家是君主体制、君主政权像英国，它是有这个王储，那么他们所受的训练的相当严格，因为做君王就要有君王的样子。那么我不晓得做君王有什么痛快没有但是一定是也是相当威风的。那么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在封建的制度底下这么多年，也许觉得这个君王是要不得，可是呢就着荣耀来讲就着权柄来讲，这个君王也是要受相当的训练的。所以你看中国从前的太子还有师父的，那么这个太子所受的训练呢从师父而来，如果太子不好呢，师父都要受苏联的，这是何等重要。所以呢在与基督耶稣同掌权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需要学会与他同掌王权，这样子将来的勇士里呢才配一同坐在宝座上面。那么今天我们蒙召被选，那么成为基督徒呢，不仅是在今世有个计划，神在勇士中间也有计划当然我们不能够太完全的说，因为在这里希伯来书的时间呢我们不够但是可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必须懂得今天所说一点点苦难经历一些逼迫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些古代的先圣先贤也是一样跟我们受的这些试炼。那么如果他们受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什么，没有目的的话，何必受这个试炼的代价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相信，将来一定他们也有他们的祝福，他们的应许的。所以这个叫更美的事，叫我们呢走在信心道路里面，将来有一天呢所有在信心里面的人都能够被成全，在信心道路中间的人都可以一样得着神所应许极伟大的这些产业。到那天呢我们要与众圣徒同国，并且呢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到时候呢我们一同来称颂神的恩典，并且呢 在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啊，新天新地就在天上的。那么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呢到第十章前面一半是给我们一些真理上的认识，它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呢，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这是相当重要的两个点。如果再把这两个题目合并一下的话，希伯来书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被立为大祭司了。那么是怎么样的大祭司呢？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所以希伯来书呢，很多人拿它来作为基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的来源啊。其实它当中讲的题目呢，正是讲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呢，看呢，可以知道这里所说明的耶稣比任何一个地方要来的仔细，要来的丰富。那么为什么第十章以后还有这么多内容呢？因为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才是这个写希伯来书啊真正的动机和目的啊。这个我们在以前讲大纲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那么简单的说呢，他的目的就是鼓励神的儿女继续不断的往前走。因此呢，对于希伯来书在解经上面呢，这两个学说啊，我们就晓得了。以前呢，一看呢就是知道。我们说在讲大纲的时候也说到两条线路，向来就是这样子。这个解经方面呢有两个主题，一个叫圣中圣，就是至圣所，一个呢叫着这个向前行。那么圣中圣这一类解经书呢，应该是以穆安德烈这一类的人做代表啊。那么从意义来讲呢，从激励来讲要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一类的书也很多。那么当然这两类的书呢希望在解经上面能够达到统一，但是呢这个两边的解释都非常重要啊。如果你以为这个希伯来书讲耶稣基督两个身份，神的儿子和大祭司的身份是足够的话呢，你就在这个应用上面呢能更加的激励，叫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缘故继续不断的往前行。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十一章，当我们讲完之后呢，看见这许多信心的见证。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开始要读第十二章了。十二章一开始呢，这里啊，这一章也可以说是希伯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一章。因为呢他不再用许多的例子，但是呢根据十一章里的故事啊，用这些故事一段一段说明信心之后呢，到了第十二章你就看见，那么他直接面对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啊，讲到他心里所要讲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前面十一章都不过是一个引言啊，为了要叫他明白底下十二章所要交通的话。他们也是在这些鼓励中间呢抓到了读希伯来书的人他心里的注意力，所以很直接的啊，在第十二章一节开始就说，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个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哇，这句话很重要。那么底下说呢，这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些话呢，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说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出现了。那么他这个仰望耶稣的时候呢，因为前面所讲这些见证人呢并不是我们真正仰望的对象，他用一句话呢把这个见证人的焦点在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虽然这些见证人都是非常伟大很有信心啊，这些很了不起人物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但是呢我们应当注意的不是这个这些见证人，而是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并且呢这里说呢，要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走前面的道路。意思就是说呢，要注意放下重担，脱去罪，这个走前面的路，在走的时候呢就存心忍耐。所以这个呢都是要求我们付诸行动的这些事情。当然最要紧的就是仰望耶稣啊！如果你不仰望耶稣呢，那么就没有办法走路。所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有一首诗歌呢，我想老的诗歌本里面有的，叫做仰望耶稣。那么很多这个中文的翻译本，但是英文呢原来的是这个仰望耶稣啊，是仰望两个字啊，好像是比较文绉绉一点啊，从底下抬头往上看。但是呢有些英文的原文呢就是望断以至于耶稣，用英文讲的就是 look unto， unto 就是说你这个眼睛啊停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叫望断啊以至于耶稣。 就眼睛呢一直盯着他的身上，看到这里就看到极致了，不能看得再远了，要焦点放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呢，不仅是看见这许多见证人，更要能从见证人身上呢一路的看，一直看往前，一直猛看，努力的看，看到耶稣，看见耶稣呢就停在那里，看不停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也可以说呢，这些见证人所能表现的就是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的生命，经历过各样的试炼逼迫都产生来的这能力啊，产生的果效。我们呢讲过亚伯拉罕，讲过以撒，讲过雅各，讲过亚伯，这些先祖呢讲过摩西，讲过以色列人，还有无法一一细说的人，都成了见证人。那么这里呢形容说是真是如同云彩一样在我们的周围。那么为什么说云彩呢？因为这里云彩主要是指彩虹，虹是神与人立约的这个根据。那么云彩看见好像云柱火柱一样的感受。那么还不是这样，他的目的呢叫我们望断以居于耶稣。这些人也都是因着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好比这个亚伯拉罕，他是虽然呢这个是看见这个有根基的城啊，事实上呢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啊，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这个重点关系在哪里。而底下呢刚才有一半句我没读完，在第二节里面，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基督呢坐在宝座右边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因为在这里表明他所有工作都已经成全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事情。那么这里讲呢放下重担，这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有重担，因为有重担呢帮着他走呢是相当困难的。那么这个重担是什么呢？我们呢身上也有各式各样重担啊，无论你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在为了生活的重担，或者你家庭里的问题，或者你儿女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都要放下，残留的更多了。那么我们的习惯，我们从前生命中间不注意被各样软弱啊给仇敌辖制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很可惜不多了，所以今天我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到下一节课的时候继续把这个话题提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信息，希伯来书的信息到这里为止。底下呢我就请弟兄姊妹们要做一些作业了。那么第一个题目呢，请说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举这些例子的时候，在这些人身上所共同看见的点是什么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在读人物的时候有一个焦点。好，请说明希伯来书十三章所讲的人物啊，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焦点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题目太简单了。第二个题目呢，我想就着圣经所没有讲的，你选三个人物，说明他们的事迹，并且讲明他们的信心。好吧，那我等于已经把第一个点提出来了，第一个问题答案告诉你了，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题目，请你举三个人的事迹，说明他们信心的表现。好，今天呢我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非常谢谢您收听，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讲的呢是希伯来书，我是您的讲员周崇培，我们下回再见。 Thank you.